上班族每天人手一杯咖啡已经成了常态，但正因为每天都会摄取，咖啡的品质及营养含量更显得重要。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Spark Protein 的高纤优蛋白黑咖啡的新口味——日光巴西。不同于先前介绍的其他两款，这款来自巴西的日晒咖啡豆经过中焙处理，营造出麦芽谷物与焦糖的香气，还带有一点果香，口感柔滑却不苦涩。更重要的是，这款咖啡为我们提供了每日所需的能量配方，除了每份提供10-20克的优质蛋白营养，更添加了2克的膳食纤维，等于一颗中型苹果的纤维含量，以及维生素 B 群与维生素 C。在这杯美味的咖啡中，你不仅能提神醒脑，还能补充每日所需的营养。对于忙碌的工程师来说，这杯高纤优蛋白黑咖啡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救星，随时随地都能即刻感受到这杯黑咖啡的美味与营养。使用成人频道专属折扣码 TECHPORN 可享有95折的超值优惠，快和我们一起喝得美味又健康吧。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 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业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5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节目，我是 Ted。好，今天这个录音的时段是一个很酷的时段，不是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没有很酷啊，可是对我们来宾来说应该蛮酷的，就是今天是我们在一位来宾的 uncle 的时段邀请到他来上我们节目，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我们事不宜迟，先直接介绍今天的来宾，先欢迎今天的来宾 Eric。
Hey guys， 大家好，我是 Eric。
我突然觉得 Eric 的声音是很有磁性，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刚刚那个介绍段就很有磁性，看这个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请 Eric 帮我们介绍一下背景跟经历。
大家好，我是 Eric。 So yeah， 目前人在加拿大温哥华，在一间做电动车的公司叫 Rivian， 担任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那 you know， 虽然大学是电机系毕业，但我在这边做的事情跟车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有比较类似 B2B 的业务，所以我比较在那一块做前端的工作。那平时现在白天就是工作嘛，晚上会在 Twitter 上面发文啊，看别人对前端的看法这样。那今年6月开始比较有系统化去经营Twitter 还有 Podcast， 也有开自己的 Discord 社群啊，对，因为给大家一个环境，因为有些人说他身边没有学习问问题对象，所以这边开放一个地方给大家 you know 问问题啊，面试技巧啊，还有做模拟面试等等。
酷，这个真的是大家越来越多工程师开始做这种媒体，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希望说，如果各位工程师的听众你有类似这样的需求，你可以去 Eric 那边看一下他的一些分享。那当然如果你自己也愿意成为一个分享者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好的能量在这个圈子扩散。不过我刚刚真的回到说，是不是大家很多就是去国外的一些朋友，他们讲话就会变得很有像 Eric 这样很有磁性，是因为有什么发声的那个部位不一样之类吧？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像我们另外一个来宾叫 Jackie， 但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他的节目吗？他也是在之前在美国的。好了，那我觉得 Podcast 这种音频的节目，其实声音真的是蛮重要。那刚刚大家听到 Eric 的一些经历，我自己觉得很酷，有很多问题是我们今天都很想要与听众朋友分享。那其实，在最一开始，据我所知 ，Eric 是在小时候就已经到加拿大，不是说训练书什么的。那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经历吗？因为我相信他跟我一些，比如说一些朋友是他可能硕士啊、大学去美国的那个感觉应该完全不一样嘛。就对你来说，是不是加拿大才是你真正的家的感觉？现在，
对啊，其实这么说是没错啊。Like， 你看，我已经我在这边的时间已经比台湾多了，所以对啊，这边比较感觉像是我的家。不过当然还是偶尔回台湾嘛。
你是小学、国中的时候移民的吗？
对，我国一念完过来的。
那你觉得过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困难或有趣的事？因为你国一的时候英文可能我不确定啊，但我国一的时候英文是很烂。那你过去的时候是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之类的？
这有个小故事吧。我比较印象最深刻的 ，like， so 最大困难，老实说，真的还是英文。like， 当时刚才讲国一跟家人一起过来嘛，那在台湾虽然有补习过英文，那学校当然也会教英文，但就是一种心态，来到这边就是会怕讲，怕讲英文，怕被别人笑。但这不过过了很久，知道发现根本没人理你。But anyways， 那这不讲英文在这边其实很吊诡嘛。Like 我在学校如果不讲英文，老实说我没办法生活下去嘛。老师不会因为我而讲中文嘛？学生旁边的学生也不会因为我讲中文嘛？所以我一定要讲英文。那我大概这种心态、这种状态大概半年了。那有一堂，这算小故事了。有一堂social study 就社会课吧。那有一个韩国人，他对我态度非常不客气。来小那个时候小组讨论，我要试着讲话，那就会指着我说 shut up。那因为不清楚他是在玩还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你 you know, 想要霸凌。然后有一个人在当你讲话，有一个人指着这样讲闭嘴，这其实是很不舒服的。然后后来有一次，不然还有其他事情啊，不过这是我记得的。然后还有一次是上课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个纪录片，那他坐在我前面，可他背对着我，然后他喝完水就把手上空的宝特瓶往我这个地方丢，他直接丢过来哦。我当下脾气有点上来，然后就有点骂了他。那从此之后他就变得非常有礼貌，然后像普通朋友交流那样。那当下两个体悟就觉得哇，原来我英文这么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我不知道在台湾啦，不过在国外啦，就是总是要硬起来，你态度要就是要有自己的态度，要有自己的感觉，来不要被别人牵着走。You know, you have to stand up for yourself. 你没有人会替你那个挡的。所以啊，当发生这种事情，一定要那个要吵架就吵架了。所以啊，
哦，真的真的，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就他可能会觉得你来这边，然后你是弱势，然后他可能也是那种比较自卑的小孩，就想说装装逼，然后来那个欺负你，感觉像自己很跟之类的。那你这样做，我自觉蛮好的一个反击。不过，确实很多英文不敢讲是很多台湾学生的通病。那当时你花多久的时间在你喷完它之后之类的，就是你花什么时候开始让你觉得你的语言能力完全跟上，比如说上课，比如说日常生活等等的？
严格上来讲应该是我去加拿大后之后的一年，中文讲不清楚，来这边一年后了。在这边一年后才我觉得应用的比较自如，就是我可以听得懂，然后我要讲什么也不需要在脑袋里面还要翻译干嘛。那我当然说有时候讲一讲还是没练得嘛，不过还是要试着讲，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心魔这样。
对，确实真的是推荐给很多很多想要学英文的人一个建议啊，就真的是多讲多会啊。那因为我你刚才讲到背景，其实我跟你的背景一样，我也是 double E 的，所以我们应该，我也不确定 double E 到我们现在做这种 software 相关算不算是跨领域。其实硬要算也是算，但你要讲不算好像也不算，所以我来聊聊这个产业吧。就是当时是什么原因让你跳到这个电动车相关的产业？我自己对这个产业是我也算是有一些接触，但我没有在这个产业从事过。可是我硕士的论文是做那个自动驾驶的演算法的，然后我们真的有放到一台车上面去跑，就是一些 sensor fusion 的东西，然后 based on ROS 就是那个 robot operation system， 那 ROS 就是机械作业系统，然后我算是做过一阵子的机器人。那我本身也是那个特斯拉的投资者，我没有特斯拉的车，但我有特斯拉股票这样。他想问说 ，Eric， 你是因为你也是看好这个领域，开始加入这个相关产业的公司？
我先跟你讲，我虽然在 Rivian 上班，但也没有 Rivian 车。我这边岔题一下，我们有一次 meeting 的时候，大家在讲说，哦，今天要聊要做什么 product 什么之类的，然后说，Tesla 怎么样？结果 meeting 有十个人，有九个人把 Tesla app 打开，你会发现，在大家在 Rivian 上班，结果大家都开 Tesla 啊。
然后，该不会你们停车场全部都是那个 Tesla 的电动装吧？
倒没有，有自己的电动装了，但就看到一群 Tesla， 就说，我到底在哪里？
然后这个是不是反过来就让你们觉得说，身为电动车公司的员工都开 Tesla， 那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是对 Tesla 的一个很好的 credit？
我觉得肯定是啊。Like， 老实说，现在这个产业真的，如果 Tesla 当时没有起来的话，我觉得也不可能这么的蓬勃发展，不会这么的 不能说顺利，但至少大家觉得，哎，电动车好像也是一个选车的一个方向，而不会说只能开油车这样。
嗯，啊，就是虽然说特斯拉是电动车，不过其实我们在业界都知道，像我投资特斯拉，更多的是因为它的，比如说它的自动化，它对于那些车子制造的优化，然后还有它的一些人工智能，它的一些 computer vision 的一些等等，那我是看到它这一块，就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电动车的公司。那想问说 Eric， 你们公司内部也是朝这个方向跟特斯拉竞争，还是说你们更 focus 在你们自己的一个市场上？就有没有说一些更后期的一些电动车以外的产品线正在进行中这样？
嗯，当然也有在开发自己 AI 干嘛的，但说真的，我觉得现在真的很难跟直接跟 Tesla 竞争。不过大家各家车厂，包括 Rivian 也有在自己在做这个。那当时电动车其实它比较偏就是我觉得它的 general market， 它就是想要在这边分一杯羹。 like Rivian 第一台车是做 pickup truck， 就是那种你可能在美国电影啊就看到那种大的四轮，然后后面可以载很多很多东西那种车子。它第一台车在做这个，第二台是做 SUV。 那他想要做那种怎么讲 ？CEO 很喜欢玩了，他喜欢开车出去越野啊，出去上山下海干嘛的，所以他第一台就开发这种车。那这种市场有没有？在美国，在北美肯定有，可是在其他地方应该不太有，因为第一车太大了。那第二真的没有人需要这种车。所以你真的要讲的话，像 Tesla 一开始对他找跑车，然后 sedan， 然后轿车嘛，那Rivian 就是先从最大的开始打，最 pickup truck， 然后再慢慢缩小这样子。
你现在就是会推荐大家买电动车，比如说你朋友他要买车，你会推荐他买 Tesla 吗？
如果今天有人对我 ，I mean 我自己有点偏心了，因为自己也开 Tesla， 不大家会觉得 Tesla 好，但市面上还是有很多车嘛。Like， 我讲一下我观点 ，Like 这边。北美政策啊 ，like 2035年，大这边就不能卖油车了。所以如果现在啦，如果要买车的话，第一我当然还是会确定可能电动车，不过也要看自己需不需要，那 O 不 OK？ 因为毕竟现在 limited by 那个电池的技术，那个还是电池的技术，还有充电的那个效率还有速率，还是比油车慢。来，我很多朋友就说啊，油车比较好啦，就是我去加油站啪两分钟就可以走了这样。就 OK 啊，说我没办法，因为我现在没办法跟你比这个。那现在然后电动车我自己觉得蛮方便的。Like， 像这边的公寓大楼地下室或者是外面的 mall 的 parking lot， 那些停车场啊，然后什么都有免费的充电站都可以让你充电。那而且这边我不知道其他地方，不过这边油价特别贵，所以充电就变得很便宜这样子。所以会不会推荐？我觉得我还是会推荐的。但如果你要常常要出去玩干嘛的话，除非你买 Tesla， 要不然我觉得都不太建议。因为 Tesla Supercharger 它的质量真的比其他充电桩好。
了解了解。在那个台湾现在我觉得在一些特定的地方，特斯拉的数量也是急剧上升中，不知道是很多公司楼下都有装电动桩，然后就可以去充免钱还是怎样。不过是不是像台湾这种比较小的地方，就我觉得开 Tesla 可能就对我来说是，如果我要买车的话，是我也会考虑买 Tesla 这样子，因为并没有说一定要到很长程。那如果说是像我们比较长程，他们是不是很多人还会去安排说在哪边充电等等？那应该也不会到太久吧，我不知道，我没有认真研究过啊。那如果有的话，我再来跟 Eric 请教一下，因为最近确实蛮多朋友在看的这样。应该想问一下，就是在加拿大这地方，就是他的工程师生活的节奏大概是怎么样？就是大家都要去办公室吗 ？Remote 吗？还是说 就是看公司这样。
看公司。So COVID 期间 ，you know， 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嘛，所以 ，you know， 大家都 remote。后来 ，you know， 两三年过后到现在，大家都 remote 习惯了，啊，就大家就觉得，哎，在家其实也不错嘛。那虽然进公司好像也挺好的，但哇，在家多爽，对不对？九点起来直接上班这样。然后，对啊，然后有些公司啊，像我的公司好了，在美国那边。他们就要求一个礼拜进去三天，虽然不是硬性要求，就是 preference， like prefer to come in 3 days a week。那但我们加拿大这个组就没有这个要求，我们就约好两个礼拜进去一次，这样因为 meeting 最多那一天。那我知道我之前有在面试，那有些公司就直接跟你讲，哦，我们是 hybrid model， 就是一定要去三天，这样就是硬性要求。所以很少，现在很少公司叫你一定要进去。
现在是不是在美国有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叫人回去 Amazon 之类的那些的，好像也是一个礼拜要去三天。
有啊，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国外有一个网站叫 Blind， 那就是 Anonymous Work Social Network whatever， 那有上面有那个流出来那个 Amazon 的 HR 的 email， 写说哦，你们这些人那个什么没有来三天之后要来，要不然会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他们有在记录你的刷卡的那个记录。
不过真的，我也是，我觉得在台湾的人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那么的了解到这个文化吧。因为我觉得在那时候台湾疫情其实刚开始控管的还不错，所以目前据我所知，很多台湾公司基本上都还是要去的。那当然有少数台湾公司开始还有 hybrid， 但外商还蛮多，还是可以要去不去随便你这样子。那我也是像刚 Eric 说，觉得在家的时间弹性很多，而且心情又没有那么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是偶尔会去一下，就是去跟人家拉晒一下，然后吃个免钱的餐厅啊，然后喝个饮料，然后反正摸一摸再回去。我觉得在公司效率对我来说反而比较差，因为我也没有座位，所以我去哪里我都要去那种浮动的位置这样子。
我也是，我也是。
对吧？那关于就是因为加拿大这一个，我算是比较没有那么了解，就身边朋友在美国的比较多。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加拿大它的薪资跟物价水平大概，因为我这边了解台湾，然后 Eric 这边了解加拿大，那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说，在那边的生活成本很高嘛，就是会台湾的两三倍之类的嘛。我因为我没有去过加拿大，老实说。
我讲一下温哥华的 like 大致大概讲一下，比如说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台湾珍珠奶茶多少钱一杯，真奶
60-70吧。
这边大概一杯8块，所以好喝的啦7-8块左右，所以换算下来72大概160-170左右。然后出去吃麦当劳一个 Big Mac 的 meal 大概12-13块左右，所以大概300-400块。那这边薪资，我觉得这边薪资如果跟美国比，我觉得肯定是差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说啊，加拿大人好，那又便宜，正好啊。那这边我自己听到的 new grad 就是大学刚毕业，甚至 junior 3-1，大概6-7万，然后听过最好可能9万-10万就很屌了，对啊。然后 senior 的话我听到最低的是12万，真的是低到我不知道跟谁抢。然后12万-20万不等。那不过我讲的是 total compensation， 就是有 you know, 底薪啊，然后加股票，然后可能还有 bonus 这样子。对啊。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讲，这边温哥华房租房地产特别贵。我这边听到房租一房的一个月可能2000块，回去46000。
4万多。
对，然后两房我听到最扯的应该是4000多。他是在学区旁边，在一间大学旁边，那就特别特别贵，我真的是不知道租给谁的。
我真的，我刚刚听到这个真的是必须说台湾真是他妈很爽。就是我真的是吓到，就可能，Eric 那也是 住自己的房子，因为你们家应该在那边一阵子了嘛，还是你也是要付房租？
我后来自己有买了，不过这是在最低点的时候。
太爽了！干，我真的刚刚听到这个 New Grade， 然后六七万加币，这个跟我在台湾 New Grade 那个时候拿的差不多。然后台湾很爽，很便宜。然后就吓死！
台湾很开心。
但我刚刚真的吓死，就是因为我比较多在美国的朋友，那美国物价会大概略知一二，那我就会觉得说 ，OK， 他们拿的那个那样的倍数，然后生活成本这样子，那我觉得 OK。那刚刚听到 Eric 讲这个房租，其实挺贵的，也没有，我觉得挺贵的，就是他占整个收入比例算蛮高的。
是，我觉得肯定超过一半。
那会有很多华人去加拿大吗？就是不是说移民，就比如说他是去念硕士，然后在当地要拿一个居留之类。因为像我记得这一年加拿大的那个规定有放宽，因为我记得我前公司还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有都有朋友是直接从亚洲地区直接过去加拿大，他没有在北美刷过学历，也没有在北美工作过经历，就直接这样子过去。我就想说，现在这样的案例是多的吗？
应该挺多的。我实际听我自己反而没有听到太多，不知道可能身边的朋友圈没有这样。But then有没有很多华人来？这倒是很多啦。Like 有人开玩笑说，你来温哥华可以不用学英文，不用讲英文就可以生活。我觉得这是真的。我们这边有一个温哥华有一个大温地区有个地方叫做 Richmond， 那里面就是中餐馆、台湾的餐厅什么那边就很多，甚至夸张到有些那个路牌，他可能写什么什么 Avenue 什么什么 Street， 他甚至会写中文。然后你到这边机场这边也会写中文，所以你就知道这边华人多到一个夸张地步，对啊，所以这边华人很多，
笑死，真的是在美国也很多区是你真的就是可以直接讲中文，就是大家各种润啊，包含对岸的老铁，还有一些台湾人这样，
是，
对吧？所以你是深刻有感，是不是？在亚洲的地方就喜欢来炒个房之类的，有没有大家来各种买之类的？
对啊，这边其实政府想打击这件事情啊，毕竟那种很多人就抱着钱来，然后把房地产弄高，房子弄贵，结果当地也买不起。但就我也不晓得他们政策弄到哪了，但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稍微阻止一下。我不是说不能涨，但不能涨太夸张，你知道吗？
哇，这是亚洲人的强项，这个。
哎呀，
然后那我们就聊聊专业了吧，因为其实我们这是第一次有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来宾，所以我们前面蛮多生活的部分大家可以参考，但是这一次今天 Eric 的专业是前端的部分，也蛮多，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前端是很多人他想要跨入这个领域，非常多人希望开始起步的地方，所以我相信非常多听众朋友可以从毕竟 Eric 有多年的开发经验，所以你可以从他身上了解到一些怎么入门，还有他怎么去学习的一个经验。那在开始的时候可以请 Eric 帮我们简介一下，虽然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可以帮我们简介一下说前端的工作内容大概是在做哪些嘛，然后你用的一些框架跟语言等等。
前端工作因为现在 senior 所以会比较杂一点，不过基本上就是有 project 进来你就要做嘛，那你可能开会的时候说哦，你可能要跟后端工程师先沟通说我的 you know, API 应该长什么样子嘛，先把 schema 全部画出来，然后你可能要跟 designer 沟通说这个是不是可以做，这是不是不能做的，你有些比较 这不是坏事，就是比较天马行空一点的 design， 那我们可能看到就觉得这个可能做不出来哦，然后要弄出能不能弄出另外一版之类的，然后就互相讨论这样。然后因为是 senior 所以要跟PM 啊，然后 engineer manager 什么先把 timeline 拉出来说哦，我可能两个月可以做得完，然后要做什么什么事情这样子，就是 sprint planning 那个 epic 跟 story 是我要写的，然后再就是真的 coding 嘛，那你要怎么拆 component 啊，怎么拿 API 啊什么的，对啊，所以这大概是前端做的事情。那好像是什么框架语言了，对不对？所以前端 我觉得不懂前端应该得也听过，就是那三个东西嘛 ，HTML 还有 CSS JavaScript 嘛。那近几年很红的 TypeScript 啊，然后那过一段时间很大家为了帮助前端工程师做出很好的那个互动性的 application， 所以过一段时间就有新的框架出来。那你可以重复使用里面的 component 来用它自己的 pattern 来做这些事情啊。我讲一下，我最一开始我是用那个 AngularJS， 那有第一次实习用这个，不过感觉我讲这个有点透露年纪。那前公司是用 Vue， 然后现在那个 Rivian 是用 React， 然后 Next.js， 那这是稍微比较常见的框架。还有另外是 Angular， 那我常常被问过最多的问题是来框架要怎么选。那我自己经验是其实这些框架老实说都蛮像的，只是背后实现原理不同，但我们身为 engineer 可能不一定需要知道。有些会用virtual DOM 来帮忙做渲染，有些不用。那有些渲染的时候会打掉重念，但有些很智能。那还有其他框架，比如说还有什么 solid 啊 ,spell 啊 quick 之类的。那要怎么选，我觉得看你今天的用途吧。今天如果你要做一个 side project， 那学习导向的，那你可能其实老实说随便一个都没有差。But then， 如果你今天是要找工作的，那找工作我知道在北美是就几乎可以很无脑的直接选 React， 因为大概基本上出去横着走大家都要你这样。那如今天我常常会跟人家建议说你可以去那种搞找工作的平台，像我知道台湾有那个 Cake Resume， 还有这边的 LinkedIn， 把你有兴趣的公司职缺你把它找出来，然后有点比对一下最 common 的地方是什么。那如果大部分都要 Vue 或者大部分都要 React， 你就直接选那个就对了，因为这是知道你以后想走那条路，所以比较现实导向嘛，这样子。
嗯哼，刚刚提到找工作说横着走，那如果你学了 React 之后，那你还需要刷题吗？还是你已经这个就已经够了？
哦，这个哦，对啊，感觉哇，刷题啊 ，so。我今天回答比较针对前端工程师啊，但需不需要刷题，我觉得每个人经验会跟你讲不一样，但我自己会觉得说不是特别需要，但不是说完全不用碰，但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尤其是那个 junior 跟 intermediate 的。那我自己不会说一定要，我知道有些人刷比如说400-500题然后再去投再去做面试这样子。那个我有个网站叫做 Nicode， 它不是 Nicode， 不是 L， 是 N-E-E-T-C-O-D-E， 还有列出75-150题这样做练习，就是有点重点的练习题，就写一些刷一些让自己有个手感在，就所以不用特别说啊，我今天一定要刷1000题才可以去某去 Google 啊还是去 Apple 干嘛，那我觉得可以不用，因为慢慢的这边有慢慢在改变，就是说要用真的 project 来去考这个。那面试嘛，网络上其实很多资源会告诉你说什么职位什么组，甚至然后他们面试流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那其他就是剩下就是靠运气了吧。那我在疫情期间有去面过那个 Apple， 有三个组，然后三个组的不同，他们都不同，都面试形式都不太一样，其中一组是单纯只问 LeetCode 题，而且很好玩是我后来去翻才发现他原封不动的问啊，都是 medium 的题目啊，所以就是有点看运气，所以你看你要不要刷题这样。那其他就是真的偏 project， 比如说他给个 UI 然后要我用 React 把它刻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挺好的，比较偏实际工作会碰到的事情，也对我来讲啦，我自己当面试官我也是这样子问比较好评估。那再往上一点的话，比如说今天你要面 senior staff， principal， 有些他们面试比重会比较放在system design， 所谓的系统设计，还有你 cross function 跟其他组共事的能力。那毕竟因为之后很多技术上的决策啊会需要你参与啊，也会 impact 到其他人这样。我甚至听说有人面 staff coding 也不考的这样。对啊。
了解了解，但是至少我觉得在前期就是多少至少那种 easy 等级的要写出来吧，对吧？
呀、yeah， 肯定的，对，所以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刷的手感，真的不能说完全不用碰这样。
确实 那我自己是蛮讨厌，但是的确这个游戏规则就长这样。那刚刚提到就是不同的工程师阶级嘛，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入行是最简单的，就很多人想说转职工程师，但转职其实没什么难嘛，你只是要找一份工作，但是重点是你怎么在这条路走得好嘛。那今天 Eric 他就是一个 senior 的工程师，可以跟以前端的角度可以分享给我们一些前端的从业者的听众朋友，就是说如果以前端要往下走的状况，他需要怎么样的技能或者是知识可以让他走得更顺然后往上走这样。
我觉得这个当然每个人不一样，也没有说一个 you know, 正确答案说哦，我今天学到个技能自动转职变 senior 这样。然后那个就软实力撇开不说，就今天讲技术方面，我觉得一个大方向就是你有没有组织能力跟架构能力。就前端工程师毕竟有工程师这三个字，就是尽量往 engineer 的 mindset 去想，不要把自己当成自己只是 coder， 那自己一个 programmer， 我今天把 code 写出来就好。对，跑可以跑跟跑得好是不一样的事情。那当你往 senior 以上走的话，说 like 你要怎么可以 impact 到别人，不是只有自己写的东西。那比如说你在外面读到什么新的 pattern， 那可以让 code 变成好读好维护，把它带回来跟大家讲，然后怎么让整体的 code quality 提升，CICD 这种自动化可以帮节省时间这样子。那当然有些人会 argue 说哦，这是 DevOps 的事情，但如果我觉得当你要往上走的话，我觉得这个就 you know 就没有特别去区分啦，就是只要可以 impact 的都是好的事情。那对啦，就持续吸收薪资啊干嘛的，主要就是看你们把外面东西带回来，然后影响其他人，不只只有你，不只只有你的组，还有其他的组。那我之前有跟我们 staff engineer 聊过类似的问题，他有跟我提议，我觉得蛮好的。那前端领域这么大，你可以从里面找出一件事情来当做你的专业。那比如说像我自己，我很 care performance， 我想说要怎么永远在思考说怎么让 app 用最少资源然后给出最快的 app， 让大家有很好的那个 user experience。 那可以比如说 build 快一点啊，测试跑快一点啊，甚至 you know, app 真的跑快一点，那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成为一个专家，那也让其他的组认识你，那这帮助累积 credit， 那也帮助你日后省钱，大概这样。
这的确是更高维的一个思考。刚刚提到一些开发流程上的优化等等，其实我觉得一个工程师他真的是，我也觉得这个成为一个 senior 工程师的过程真的不是说哦，我学到比如说什么点到了多少多少东西就突然变，它是一个 sense 的问题，就是你对于这一个工作，对于这一个产业，对于这一整个怎么进行专案，然后你的累积，包含你看过怎么样去优化，怎么样维护，然后怎么样把它变得更快更好等等，这个应该算是我自己觉得是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可能 maybe 是 20% 的一个提升，那你就自然就上去了。那你可能会某几个地方特别强，不过因为蛮多听众朋友就会特别是有一些想要转职的听众朋友，很多人会以为说我今天只要学会了某个语法，然后这个程式怎么写，然后你就可以变得很好的工程师。其实学会语法是最简单，那种 Google 就会的东西基本上没什么好学的，重点是你要真正去投入这一个就是整个开发的过程，那你可能要从各个细节去了解。我认为这个不论你今天在什么阶级的工程师它都相当重要。那要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培养这样的 sense， 其实我自己觉得去看很多人的一些 YouTube 影片它就蛮好的，或看书，或者像我们这样听 podcast， 它多多少少你就可以开始了解到这些是怎么思考的。那我也蛮好奇，是因为感觉 Eric 平常的工作也蛮忙的，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经营跟着开始分享一些工程师相关的内容，或者开始经营媒体，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开始做这件事情？
这个契机应该是我一个朋友，工作上的朋友，他买一支麦克风。那这一开始是我跟他在聊说诶，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个英文的 podcast， 因为毕竟他是巴西人不会讲中文。那国外有一档 podcast 叫 Syntax， 也是两个人在弄那种专门讲 web 的东西，那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讲着讲就觉得诶，好像有点启发我们，或许我们可以做一样的事情。那我们两个加起来经验这么多，对不对？对方是 principal engineer， 然后在比较 full stack 这样子 back end 那边，然后我是 front end 的 senior， 我就觉得应该很多东西可以聊。然后不晓得为什么哪一天就起床就觉得同一时间啊，对，我是可以做个中文的，那我就去找一下有没有中文的讲软体技术的，尤其是 web 这边。那我发现我找到很多像科技类的，只不过都在讲新闻，很少碰到技术。那我觉得就当然成人频道也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就觉得这好像都挺酷的。But then好像比较就整体来讲 ，web 讲 web 技术的好像偏少。那网络上就一直倡导说，你要做产品啊，做内容要找到一个自己的英文叫 niche 啦，那就是一个清楚的群体吧，应该这样解释。那所以想说，说不定跟我朋友做英文，或许也可以做一个中文的，这样针对这一块。那当然只有 podcast 是也不行，他自己不会广告自己，所以选了一个最自己最常用的比较了解的Twitter 当做出发点。我现在叫 X 啊，不然我拒绝叫 X。 然后后来 Meta 的对出现，然后也开了，也需要开一个 Instagram 账号，所以后来才开 Instagram。 然后也是因为开 Instagram 才接触到更多不一样的人，很厉害的人，然后也包括来到这边的机会。
OK， 那个英文的节目现在还有在做吗？还是现在就真的全部变中文了？
现在还有，不就是每两个礼拜更新一次，就进度稍微慢一点，我中文比较勤发一点。
可是英文的受众应该更大吧？就是听英文的，应该会比在台湾这个市场大很多。
会，这肯定的，毕竟讲英文这么多，那竞争也稍微多一点。那我自己啦，因为我自己当初 Twitter 在测试说我发中文有没有人看，就发现好像蛮多人看，所以真的要比我中文跟英文比的话，我中文比较有一个 head start， 就是真的有人想要做听这个，然后想要看这些内容，所以我中文 perform 会比英文好一点，但英文才刚起步的时候就慢慢来了。
OK， 我感觉英文应该是随便都超过中文的流量，就是毕竟说全世界英文人口那么多嘛，对不对？然后虽然中文的也是挺多的，不过因为我之前听一个做自媒体的前辈说，能够做英文就做英文，就他说很多 YouTube 就能够做英文就做英文，只是他们很多 YouTube 英文太破了，所以他们做没办法做英文。可是 Eric 对你来说，英文可能比中文更简单吧，对吧？毕竟你用的频率。
我跟你讲个小一点事情，就是我最一开始，现在 Podcast 做九级世纪，我一开始的稿子是用英文写的，因为我发现我中文写就是很卡，就是就我不知道知道那种感觉啊，就是写一写可能有点像在学英文的人，就是这怎么写出来，写不出来，可是用中文写就很顺啊。我是倒过来，我就觉得这英文写出来很顺，这翻怎么翻中文对，前期写的很卡。
那你有没有想过录两次，就是呢英文录一次中文录一次，然后一起发，这样就发在两个账号，比如说你的中文就一个嘛，然后英文的也就是你现在 podcast 的同样 logo， 只现在把它改成英文这样。
我另外一个英文的跟朋友一起做那一个，我就常常说今天要聊什么，我就想一下我中文发什么，说我们聊这个好不好就所以有一点类似这种概念啦。
OK， 理解。那真的是就是期待你的发展，我感觉应该是蛮猛的，但是确实像你说的，找到一个立基点蛮重要。那现在市场上台湾区 podcast 确实是没有一个专门讲前端的，所以我也相信 Eric 之后应该是会有很铁的一群人在听你的节目，我相信。因为老实讲我也不太懂前端，所以应该前端的人来我们这里主要是听个趋势吧，但是想要学习更深入的前端，可以参考 Eric 的一些资讯。那我们在最后可以请 Eric 帮我分享，如果说有这样需求的听众朋友要怎么样找到你吗？
So 我有个刚刚讲有一个 podcast 频道叫前端轻松聊，那就是讲前端事情嘛，还有北美工作的经验的分享。那没意外的话每个礼拜三台湾时间会发布一集，那可以在 Apple 啊 Spotify Google 都找得到，然后 Twitter 还有 Instagram 也可以找到我，也是找前端轻松聊应该就会找到了。那 Twitter 方面每天早上下午就总共发两篇文，那也会跟网友互动，那也欢迎大家私讯有问题，我尽量都会回答，就是有时差问题可能要过半天才会回你，那当然什么问题都可以回。那也有在弄自己的 Discord 社群，给大家一个环境交流这样。那像上个礼拜 帮一个朋友做英文的模拟面试，我自己觉得蛮成功的，大家都有学到一些东西。那之后也会想做 coaching 啊，模拟面试 review resume 服务之类的。
酷，我们会把这个资讯全部都贴在节目资讯、啊、然后我们最后也在想想说，那个今天在这个 uncall 录音时间，你的手机应该没有响吧？
哦，没事，刚好没事，还好。
如果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如果今天是什么台积电的朋友，他听到那个铃声，他可能就要给他起来。他们那种，因为刚刚 Eric 跟我说，他那个只是跳耳乐，他说按掉就好。但如果今天是台积的朋友，他可能就要烧起来，马上就要不开始就会干爆这样。对吧、啊？那大家如果对前端想要了解更多的话，那我相信 Eric 的节目、Eric 的资讯会是你现在非常好的选择之一啊。那我们把资讯都贴在资讯啊。那也很感谢 Eric 今天来我们这边分享，感谢 Eric，
谢谢这个机会。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拜
拜。